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跟一些人相处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，为什么对方老是如此不能改变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常常真的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哦。我们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改变来合我们的意，但是为人父母或者是身为配偶，我们会发现改变一个人并不容易。那还有呢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当中，我们想要去改变同事、主管，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有一件事情是可行的，但是很多人也不相信，那就是改变自己。改变自己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愿意开始学习改变，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周遭的人事物也跟着改变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今天我们会继续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三章，我改变不可能，真的吗？好，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对饶恕的衡量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-1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14-1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太福音第六章14-15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神对饶恕的衡量，也许自认是能饶恕的人，不过你现在正面临对某位仁兄有心结，你很难饶恕他。当你正为难以饶恕苦恼时，必须再回到当初神赦免你的情景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指出，我们原本是外人及可怒之子，但神赦免我们的重罪与我们对他的悖逆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而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怎能拒绝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？饶恕不是属灵礼物，也不是一种技巧或遗传特质，饶恕是个选择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俯视那些冷酷嘲弄他的人群，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怎能排拒那些侮辱冒犯我们的人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饶恕人的良器与神赦免我们的良器是一样的。神的行事做法与我们的行事方法大大不同。神的赦免并非取决我们所定的标准， 而是取决于他在自己话语上所设立的标准。神的赦免是没有任何特例的。若能真正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恩慈的赦免，我们自然愿意以恩慈和怜悯的心饶恕他人。在我们恳求神的赦免之前，花点时间检查自己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是否愿意神饶恕我们，正如我们现在愿意饶恕他人一样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赦免我，饶恕我的过犯。我实在软弱，很难饶恕得罪我的人。求你再次光照我，赦免我，赐我力量，选择饶恕，心灵得自由，能够蒙你喜悦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《宽恕》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，主啊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忘了，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远离你，你都依然爱我，没有把我离弃，没有把我 恕那伤害我的人，不怨恨，不计算，不追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有这些情形吗？出门时担心忘了关炉火，同事交头接耳时总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呢？我们的现在反映我们的过去，我们往往变成记忆中的样子，而不是自己想变成的样子。如果不想让过去成为生命中的重担，就得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。唯有切断来自过去的负面反应，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可以享受生命而不被沉重过去拖垮的人。本书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邀请你踏上生命旅程，沿途将检视我们从哪里来，现在身在何处，明天将奔向何方。我们将一起探讨过去，并辨识它现今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。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、诺曼莱特所写、由子玲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章，我改变不可能，真的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上半段。当我引导人逐层拨开过去时，总会出现一个标准问题：你认为我真的可以改变吗？那些童年的回忆和我父母所犯的错误，真的会成就什么好事吗？通常这个问题真正的意思是，我不太确定我想要改变，我有我的问题，不过我正面对他们，在感觉和记忆里寻寻觅觅，挖来挖去，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而不是更好。我很能体会这些话，他们反映出相当多的不安，甚至害怕。但从许多次辅导这种情况的经验中，我发现努力与过去的内在小孩打交道是非常值得的。保罗40岁，担任总经理，他告诉我，多年来我挣扎着过日子，在别人眼里我快乐、成功、满足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其实我的生活很痛苦，我里面只有痛苦，而且我非常擅长把痛苦隐藏起来，不让我的朋友知道。我是外表微笑而内心痛苦的在过日子，我为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会改变而感到无望。多年来情况并没有改变，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人并不需要带着会控制他的生活、有破坏力的伤害和记忆来过日子。情况的确开始改变了，起初是慢慢的，但现在我能照着上帝的心意自由地活着。保罗找到了让他从破坏性伤害释放出来的方法。一开始，你可能和保罗有同样的感觉， 觉得自己也被卡住了，而且脱困的希望渺茫。但是请继续读下去，真的有盼望。对相信基督的人来说，改变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内在的蜕变，不只是外表的顺从。然而对很多人而言，外表的顺从似乎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极限。上帝为我们生命所定的计划会产生一种内在的改变，然后转移到外在。当使徒保罗说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让他透过我们活出生命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又告诉我们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新人必须从心里穿上。我们能穿上新人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面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让他进入我们的记忆库，以及那些需要被废除的经验里。你说，是的，我想改变我的生活，但是我又很害怕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人为什么害怕改变。首先，你现在这样过日子很稳定，一旦改变就破坏了稳定性。不过改变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能计划怎么改变自己，说出自己哪里有改变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假装自己能避免改变呢？你不要把改变看成敌人，应该把它看成长大成熟的机会。有些人害怕改变，因为他们不想表现得反复无常，他们非常在乎别人会怎么想，怎么说他们。仍有一些人相信，改变就是承认失败，他们必须对自己或对别人承认，我向来的生活方式是错的。他们讨厌承认自己有错。然而，承认你想要过和以前不同的生活，确实是成熟的一个记号。改变意味着你为将来做准备，你在为新的情况做调整，你渴望成长，你的世界正在改变，而你想要跟得上，甚至去影响其中的一些改变。有些人抗拒改变，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被控制或被安排，他们觉得改变应该是自然而然的，它应该从我们里面自然产生，而不是我们必须计划做什么事。但是不管我们察觉与否，我们整天都在做大大小小的选择。我们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有自发性，那么自由。有些人害怕尝试，改变有风险，而且不保证成功。有些改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，这就是风险的一部分。其实，如果你照着本书的建议去做，产生正面改变的可能性相当的高。如果你想改变，就要有弹性，而且愿意冒险。其实一辈子困在同一种模式里是更冒险的事。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你可能不想改变，但是你确定没有别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吗？为什么不做点新的尝试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在迈向改变上抢先一步了。当你接受基督，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然后在罗马书第六章6节其中说道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与他同死，并且同复活，成了新人，所有的事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你在哪方面是新的呢？你的心思，你整天在想的，过去的经验对你的影响，在今日的生活里如何变成新的？哥林多前书第2章1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，我们读到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，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和我都拥有从上帝来的智慧，将这个观念和我们有基督的心这个事实放在一起。我不只是有基督的心，还有基督的智慧，可以将基督的心应用在我的生活里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会陷入的挣扎之一，就是得面对我们过去的心灵。圣经把它叫做我们的旧人，旧人的心灵已被我们早期的经验设定好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一来到世界上就受到人堕落的影响，因此我们带着倾向负面思考、忧虑、害怕犯罪的心，以及那些该被抛弃的经验，开始我们的生命之旅。即使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这个残留之物旧思想捆绑可能还住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意志、情绪、思想和行为里发挥影响力。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就像脓包一样，尚未愈合就又出血的伤口被疮疤遮盖着。很多人带着这些还没有痊愈的伤口走过一生，把它们带进记忆里。过去对我们的影响力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加，因为我们越老要记得越多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生活正反映出我们的记忆。我们现在有的感觉，例如喜乐、哀伤、生气、悲伤和满足，取决于我们如何记得一件事多过于那件事的本身。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越久，扭曲真相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如何回忆过去事件的产物。最近听到欧格维博士在主日早晨礼拜的信息中描述了这种情况。他说，我们根据过去所发生的事来抵押我们的将来，我们的过去有难以想象会再发生的正面记忆，同时也有明知必定会再发生的负面记忆。我们往往变成我们所记得的样子，而不是将来想变成的样子。我们的情绪和情绪的强烈程度与记忆有关。灵修神学作家卢云说，懊悔是令人刺痛的记忆，罪恶感是带着控告的记忆，感激是令人喜悦的记忆。而我们如何将过去的事件整合成我们在世界生存的方式，深深影响着这些情绪。事实上，我们是用我们的记忆在了解我们的世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生活里许多痛苦的经验可能来自记忆，这些记忆是如何产生的？就像感觉、寂寞、没有安全感、恐惧、忧虑和怀疑，这些感觉带来伤害是因为他们多半是隐藏的，只在他们选择要出现时才出现。这些记忆越痛苦，他们就越压抑隐藏，他们一如往常躲在我们心灵最深的洞穴里。正因为他们躲起来，他们避开了医治。你如何处理痛苦的记忆呢？你可能试着忘记它，或装作它从未发生过。想要假装忘记过去的痛苦，反而让这些记忆更有能力来控制我们的生活，并让我们拖着重担过一生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情绪残障者。你试图要修订自己的历史，想选择性的记忆，但得付上双重代价，继续颠簸的过一生，而且错失长大成熟的机会。实在不需要这样，痛苦的记忆可以成为获得医治的礼物，而不是勾起痛处的提醒。那么医治如何发生呢？面对你的记忆，回想他们，让他们暴露出来。卢云说，遗忘的事物是无法去碰触的，而无法碰触的就不能得医治。要医治一个极度痛苦的记忆很困难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它周围建立了防御系统，好让自己不会直接和过去发生冲突。为了不让敌人进来，我们在意志里拉起一座护城吊桥。然而最终， 也让其他人无法接近我们，使我们无法享受深入的人际关系、信任和爱。拉起护城吊桥并不会让我们的城堡更安全，其实它使我们的避难所变成地牢。为了医治过去的创伤，我们必须透过放弃防御机制和面对痛苦记忆，放下我们的护城吊桥。我们能放下护城吊桥，是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他给了我们两种可以成长和快乐的可能性。第一，他替我们除掉负面记忆带来的不良影响，帮助我们改变旧有模式。其次，他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心思、情绪和意愿，在现在和将来以一种崭新且更正面的方式做人。因此，我们的工作是透过基督除掉那些耗尽我们精力、让我们不能前进的绊脚石。基督是照他自己的形象更新我们的雕刻大师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
祝我再次
今天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，我改变不可能，真的吗？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